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21课。那上一课呢，我们开始了思想撒迦利亚书的信息啊，基本上是将撒迦利亚书的大纲结构分段讲了一遍，然后呢也分析了撒迦利亚书的第一段哈，一章一到六节主要是要求属神的子民回转的信息哈，然后是第二个段落撒迦利亚书的一章七节到六章十五节基本上由八个意象组成每一个意象都有一些句子来指向这个是一个意象的开始，特别是提到先知又举目观看见什么什么今天呢我会分析其中一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其中的一节金句这个意象呢基本上是记载在第四章的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是关乎金灯台的意象四章一到十七节里面的其中一句话是很出名的金句四章六节的下半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这句话是不少信徒很喜欢的金句不过呢一般信徒对这一节经文的理解特别是将势力跟才能两个词解释为不同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完全准确的有一些信徒会将势力解释为就是外在的权势然后才能呢就是自己的才干个人的才干然后归纳的结论就是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这边是劝喻人不要依靠外在的权势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要依靠神不过这样的理解呢好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并不准确的以下我们会来探讨一下势力和才能两个词原文牵涉的不同解释再做一个总结给这两个词在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下一个定义然后呢再进一步分析这一节经文的向下文怎么样增进读者对这一节经文的了解首先是势力跟才能的定义势力假如弟兄姐妹想学一个希伯来文可以尝试一下势力的原文是卡友卡友原文的意思这个字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体能方面的能力体能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在传道书的十章十节传道书十章十节经文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其中气力这个词或者可以翻译成为力气原文就是卡友也就是撒迦利亚书势力这个字其中一个意思指向一个人体能方面的能力势力的 原文的第二方面的意思是指向军事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下的17章10节啊，撒母耳记下的17章10节经文记载，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已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这是当时候亚斯多福对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所说的话啊。以上的这一节经文卡友和原文这个示例原文的字眼卡友其实一共重复了两次哈，包括上半句的胆大和下半句勇士的勇字原文都是示例的原文卡友。整节经文比较清楚的翻译是，这时即使有英勇的人胆大如狮心，也一定会融化的，因为以色列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个英雄，而跟从他的也都是英勇的人这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他将原文卡友这个字眼都翻译成为英勇两次出现的英勇的字眼明显是指向在战场上的勇猛所以示例的原文卡友第二方面的指向是军事方面的能力，然后是卡友第三方面的指向是精致方面的能力，精致方面的能力。路德记二章一节，路德记二章一节记载，拿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大财主李正中翻译成为大有财力的人一个大有财力的人，其中的财钱财的财或者是财力原文就是卡友，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示例那个字一样的原文。然后卡友的第四方面是指向德性方面的能力，德性方面的能力。路德记3章11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其中贤德的女子的贤德原文就是卡友，而根据上下文来看路德记3章11节这里的卡友所指向的应该是路德在德性方面的优越，现代中文译本因此将贤德的女子这句话翻译成为贤惠的女子或者是贤惠的女人。很有趣的就是在路德记的记载里面他形容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也就是说在财富方面他有很多卡友，相对的路德就是在他德性方面有很多卡友，所以波阿斯跟路德是很相配的两个都是有卡友的人不过是不同方面的卡友另外呢，卡友这个原文的字眼有些时候也用来指向神拥有的能力，好像诗篇59篇11节说，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民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其中求你用你的能力，这个能力一词原文也是卡友综合来说在撒加利亚书4章6节翻译成为示例这个原文的字眼卡友 在旧约的用法可以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体能方面的能力，第二是军事方面的能力，然后呢是经济方面的能力，第四是德性方面的能力，最后也是可以用来指向神拥有的能力。然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翻译成为才能的字眼，原文的意思可以包括那些方面才能这个字眼。在原文这个这个字眼呢可以包括第一也是体能方面的能力体能方面的能力。好像士师记十六章五节士师记十六章五节提到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苛计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这节经文提到的力气这个字原文就是才能撒迦利亚书翻译成为才能的那个字的原文就是koak 然后才能原文的 koak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体力跟智力方面的能力传道书的第九章十节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句经文提到要尽力去做那个尽力的力这个字的原文就是koak 也是撒迦利亚书才能的原文然后 koak 第三方面的意思呢也有用来指向神的能力的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六节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六节经文说但那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们当敬畏跪拜向他献祭这边提到的用大能来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大能的能原文也是 koak 所以 koak 在旧约有三个方面的指向第一是体能方面的能力第二是体力与智力方面的能力最后是也有用来指向神的能力综合以上关乎撒迦利亚书翻译成为势力和才能的两个字眼Kayu 和 Koak 两个字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基本上的分别其实不大的另外两个字眼原文虽然都有用来指向神的能力可是更多时候是用来形容人在各方面的能力而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的下半句乃是依靠我的灵乃是依靠我的灵本来呢是没有方能成事这个字眼的不过和合本的译文加上方能成事几个字应该是希望令句子的意思比较完整所以是无可厚非的无论如何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的下半句乃是依靠我的灵所要强调的是神的向度所以呢经文的目的应该是要把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做一个对比而重点乃是要指出乃是要劝勉人不要依靠人要靠神才能够成事所以是依靠人跟依靠神的对比 而不是像传统所说的不要依靠外在的势力，不要依靠自己的才干主要是将神和人做对比鼓励人不要依靠人要依靠神。好，这个是字眼的分析。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这句金句跟他的上下文的关系。最接近这句话的上下文是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到七节。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到七节经文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六到七节。而撒加利亚书七章六节下半节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根据撒加利亚书四章六到七节的上下文，乃是神透过先知撒加利亚要传递给所罗巴伯的信息。所罗巴伯是什么人呢？根据以斯拉记二章一到二节的记载，所罗巴伯乃是当时的政治领袖，是率领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犹大省长。另外，与撒加利亚书同期的哈该书也提到，以色列人在回归之后，本来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却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停止了。当时候神的话透过先知哈该临到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鼓励他们率领百姓重新开展建造圣殿的工程。所以我们在看哈该书的时候，也读到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特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什么什么所以大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向所罗巴伯发出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下半节的提醒接着下来，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七节，神就应许说，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必夷为平地就是新译本的翻译。大山是指什么呢主要有三个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是，大山是指当时实际存在的困难包括面前有一大堆的碎石瓦砾颓垣败瓦，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就是当时候在重新建造圣殿之前面前有实际的存在的困难第二个大山的解释可以是一个比喻用来比喻来自敌人的威胁或者是反对建造圣殿的人的压力因为在以斯拉记的四章一到五节以斯拉记的四章一到五节就记载，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化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魁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在另一方面，即使在犹大人中间 也可能存在一些反对重建圣殿的声音。比如说在撒迦利亚书的4:10就提到，有些犹大人藐视耶律的事为小。大山的第三方面可能的解释，就是比喻几项心灵或者是属灵方面的难处或者是软弱，心灵或者是属灵方面的难处或者是软弱。撒迦利亚书第3记载了所罗巴伯的同工大祭司约书亚所面对的征战，撒迦利亚书第3就是宗教的领袖约书亚这个祭司所面对的征战。在第3，约书亚是被形容为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然后呢他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侍者面前，侍者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代表使他脱离罪孽，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又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可以说撒迦利亚书的第3是指向神的灵就宗教领袖约书亚的供应，然后在第4呢就是神的灵就政治领袖所罗巴伯的供应。无论如何大山指的到底是实际存在的困难，或者是比喻来自敌人或者是反对建殿者的压力，还是指向心灵或者是属灵方面的难处或者是软弱呢，都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困难可以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所罗巴伯的血肉之躯其实很难抵挡这些来自四方八面的困难。可是神就宣告说，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这句话中的安在殿顶上原文其实是没有的石头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最顶部的石头，最顶部的石头，大概理解石头为放在圣殿顶端的那块石头，所以和本就翻译成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学者一般理解这块石头为重建圣殿的时候安放上去的最后一块石头，最后的一块石头，就是比喻圣殿重建的工程顺利完成以致人大声的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是撒迦利亚书4:7的记载。我们分析撒迦利亚书4:6的金句就停在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就以上的分析做一点反省。你生命中的大山是什么呢？是经济的困难，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周围的环境恶劣的环境加给你的压力，还是自己内心的罪恶呢？你又用什么方法去挪去这些大山呢？是靠自己的血肉之躯，还是依靠神的能力撒迦利亚书4:6所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要靠人，包括靠自己的能力，要靠神。这是昔日神对所罗巴伯的提醒。 也是神今天对所有属于他的人，对属神的人的提醒。好，我们分析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这句金句的经文就停在这里啊，还有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哈，在我们研究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甚至马拉基书的时候哈，对回归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是重要的，然后呢也有大概知道一下几个相关的波斯王朝的君王的名字哈。我就用余下的一两分钟来跟弟兄姊妹总括一下哈。以色列人的回归历史其实记载在以斯拉记的一到四章哈，基本上是第一次回归哈，主前537年左右，由示巴沙跟所罗巴伯率领哈，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四到五节，然后以斯拉记五到六章所记载的，就是跟哈该和撒迦利亚的时期差不多时间的记载建造圣殿的工程在一次开始，然后在大力呼王第六年，就是主前516年完成哈，这是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所记载的哈，也在哈该书有提及，然后是以西帖记记载了亚哈水鲁皇，也就是薛斯王年间的一段插曲，跟作是以撒记的七到十二章，七到十二章是记载第二次的回归，主前458年，这次的回归只有5000人左右啊，由以斯拉率领啊，所以以斯拉记六到七章是相隔60年的时间的，最后是尼希米记就记载了第三次的回归，主前445年啊，尼希米回归故国，重建城墙啊，这是记载在尼希米记。总括来说，回归历史有五个方面：以斯拉记一到四章记载第一次回归，以斯拉记五到六章跟哈该、撒迦利亚劝勉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的时期一样，然后以西帖记是一段亚哈水鲁皇年间的一段插曲，以斯拉记七到十二章记载第二次回归，最后尼希米记记载第三次的回归。相关的波斯王的名字包括第一个皇帝是古列第二是冈比斯斯，然后是大力乌一世，然后是薛斯，也就是亚哈水鲁，最后是亚达薛斯一世古列、冈比斯斯、大力乌一世、薛斯，然后是亚达薛斯一世，几个波斯王的名字。好，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课再见。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我全心在。